36计第32计空城计。这空城计啊，是一种心理战术，说的是在自己无力守城的情况下，故意向敌人暴露出我城内空虚，就是所谓的虚者虚之，使敌方产生怀疑，犹豫不前，就是所谓的疑中生疑。敌人怕城里有埋伏，怕进城落进埋伏圈，但是这种玄而又玄的险策非到关键时刻不能使用啊！使用此计的关键，首先要了解并掌握敌方将帅的心理状况和性格特征，不能盲目使用。对方什么情况你不了解，盲目使用空城计，惹火上身的。三国年间，诸葛亮使空城计解围，就是他充分了解司马懿谨慎多疑的性格，然后才敢出此下策。诸葛亮空城计名扬天下，那司马懿还真没敢去。你要不了解，贸贸然敢使用空城计，司马懿把将帅旗一举，来呀攻城，那诸葛亮能打城头掉下来？诸葛亮得了解。其实啊，关于空城计啊，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过，三国年间并不是最开始的。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，那个说什么叫令尹呢？啊，就相当于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说话办事举手投足有格外的特权。楚国的令尹叫公子元，他哥哥就是楚文王。这公子元呢，哪样都不错，就有一个毛病，怎么？爱好美女，哎，喜欢漂亮的女的，家里妻妾成群，但是还不满意。有这么一天，公子元来见他哥楚文王，哥俩没事儿，唠了点闲嗑。公子元就说了：“哥哥，今天天气非常好，阳光明媚啊，微风徐徐，咱哥俩下盘棋吧。”哎，楚文王也好下棋，一看弟弟有这爱好，既然提出来了，那好吧，那咱就下两盘吧。命人摆上棋盘，拿来棋子儿，又摆上香茶，还有一些点心果盘搁这放着，手下人搁后面伺候着，俩人下了棋了。这公子元呢，哎，这棋艺还特棒，这楚文王还下不过他，三下五除二，哎，连下三盘，这楚文王啊一把没开张，全输了。楚文王啊就有心不下了。正这时候，后宫的宫女儿跑来了：“大王，娘娘有事，说要来见你。”楚文王把脸就沉下来了。过去封建年代，男尊女卑，在公开场合，那女的不能过来。楚文王有意呀，就不叫他媳妇儿过来。公子元一看，哥，咱今天谈论的不是国家大事，这是咱家里事儿。既然嫂子想过来跟你说事儿，要不然我回避一下吧。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了，这楚文王啊也没好说别的。那好吧，请娘娘过来吧。时间不大，人没到，香气先到了。公子元就觉得这空气怎么这么香啊？这有多少花，过去没什么香水，这怎么回事？就知道来者非别呀，这肯定是个大美人。果不其然，后面进来个人，谁呀？正是这个楚文王的媳妇文夫人。公子元一看，
太漂亮了。
三，就见来者彩裙摆动，袖带飘扬，一点朱唇恰似樱桃，十指尖尖好似春笋，桃腮杏脸有如春花绽放，歌喉婉转有如月殿仙音。
这说话那声怎么那么动听，真好比月里嫦娥下凡一样。不会说话了。
文夫人呢，干嘛来了？
有事情
找她丈夫商量。一看这有外人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当着外人这话也说不出来。这文夫人呢就没想说什么，把这话就给插过去了。
哎呀，大王啊，
近日来你身体不好，妾身炖了燕窝给大王补补身子。后面有那宫娥才女把燕窝给端过来了，楚文王喝了非常高兴。哎呀，这样吧，既然没事，你到后宫，我一会儿就去把他打发走了。就这一面之缘，这公子元呢动了心了，回家睡不着觉。你看一见钟情，闭眼睛就是文夫人，一做梦就是文夫人。你说我这嫂子怎么这么漂亮啊，这要成我媳妇儿该多好。但是又一想，不行啊，这伦理上常理上三纲五常这说不过去。有这心可没敢表露，但这件事儿他也没死心。过了几年之后，他哥楚文王一命呜呼，得场大病死了。哎，这公子元这想法又起来了，这回行了，这回我可以顺理成章娶我嫂子了。你说他什么心想吧？想方设法讨好这文夫人，没事到那儿去聊聊天啊，哎呀，跟这个嫂子唠点家常啊，给带点东西，吃的缺不缺呀？穿的缺不缺呀？这屋子冷不冷啊？下人用不用再加几个呀？要自己出门给带点什么好东西呀？啊，小玩意儿啊，特色的什么食品呢？总而言之，想方设法讨好这文夫人。这文夫人也察觉出来了，所以呀，刻意的不见这公子元。这玩意人前背后，好说不好听。公子元误会了，我明白了，为什么现在他看不上我？当初他看上我哥，我哥顶天立地，站起来顶破天，坐下压他地，横推八马倒，倒夜九牛回，我哥有作为。现在啊，我没什么作为，没立什么大功，我得建功立业，对，我得叫他知道知道我的能耐，以此博得这文夫人的欢心。可怎么能够建功立业呢？这也不是一说就能够做到的。哎，可巧机会来了。公元前666年，公子元领兵带队，浩浩荡荡攻打郑国，带领楚国大军一路连下城池17座，直逼郑国的国都。他每攻下一座城，命人骑快马到国都送信儿。给谁送信儿啊？给这文夫人送信儿。言下之意，看见没有，我多么英雄，我多么厉害，我到那儿啊，敌人看见我都吓尿裤子，我以摧枯拉朽之势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我比我哥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你看你是不是啊？哎，他是这意思。可文夫人呢，哪一次看完之后无动于衷。按下文夫人不提，再说这公子元来到郑国的国都。郑国呀，国力较弱，都城之内呀，兵力空虚，要真的硬碰硬还真打不过楚军，这可怎么办？郑国危在旦夕，朝野上下是一片慌乱。 有人主张纳款议和，我们拿钱买平安。武将呢，主张一死保卫郑国，还有的主张说必须得坚守待援。哎，好几波不同的意见，这几种主张究竟哪一条能解当前之乱呢？朝里的重臣上卿舒瞻出班跪倒说，主公啊，依我看请和决战都非上策，都不行，我们必须固守待援呐。郑国公一听，这固守待援，你这援打何来呀？谁能救咱呢？主公，郑国和齐国定有盟约呀，而今我国有难，齐国就该出兵相助啊。我们要是空谈守，恐怕守不住，单想攻也攻不破呀。大王啊，我还听说一件事儿，我听说这公子元伐郑还有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。哦，那你说说他还有什么目的？大王啊，据我所知，这公子元呢，看上他嫂子文夫人了，想方设法邀功图名，要讨好文夫人，所以他才来攻打我们郑国，目的并非要占多少城池，占多少土地，为的是博美人一乐呀。所以这就犯下了兵家大忌，他现在是急于求成，害怕失败，在他的心目当中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他失败不起，所以这就是他最大的弊端。我有一计可退楚军呢。哦，卿家有何良计？上卿舒瞻往左右一看，郑国公明白了，来呀，退朝，单独把舒瞻留下来。大殿之内就君臣二人，舒瞻给献了一条计策。郑国公一听非常满意，好，依计而行啊。郑国按照舒瞻的计策，首先在这城内做了安排了，命令把守四门的这个兵丁，尤其是北门，北门正对着楚国，命令北门的这些士兵啊都藏起来，城头之上看不见一兵一卒，而且呢城门大开，吊桥放下，百姓自由出入，城内的商业铺户照常营业，小只百姓不许露出一丝慌乱之色，倘有一人临阵慌乱，斩立决，立杀不赦。哎，给人那种感觉一点不设防，心里有数。与此同时，派人到齐国送信儿，请齐国赶紧发兵。都一切布置好了，楚军的先锋到达郑国都城城下，先锋官把战马勒住，吁，一摆手，大军停止前进。先锋官一看愣了，耶，这可反常啊，我打了这么多年仗，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，这摆的什么阵势啊？以往都是我们攻打哪城，临到这儿之前，呵，城门紧闭，吊桥高悬，城头之上密排刀枪，严阵以待，准备厮杀。这郑国都城一反常态，非但没有防卫，反而城门大开，这我们要进去，你郑国不就完了吗？据我们了解，这郑国没多少兵，他怎么敢这么做呀？ 难道说其中有诈？莫非城中有埋伏，诱我中计？要不然他不敢大开城门。没敢动，等待公子元。简短截说，公子元赶到城下，临到城下他也听说了。公子元一听心里也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别人说完他也不信，亲自率众将到城外高地一看，一看城中啊确实空虚，那城头上都没兵，这可怎么回事？派细作一打听，细作回来说了，说现在郑国之内啊一切正常，老百姓做买的做卖，哎，没有半点慌乱之色，就好像这事儿没发生一样，就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。这个公子元也没敢贸然进攻，按兵不动，打上持久战了，你看没有？与此同时，齐国接到郑国的求援信，联合鲁宋两国发兵来救郑国。这消息传到公子元这儿，公子元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，他知道三国发兵，这楚国我们可要够呛啊，算了吧，见好就收，好在我拿下17城了，也算是一大成绩呀、啊。这回去跟我嫂子一提，我也人前显贵，傲里多尊，算了吧，我何必碰那硬撤。但又一想，不行，我要就这么撤了，那郑国万一发兵撵着屁股追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既得撤，而且还得安全。当天夜间下了撤退令，命所有人人衔枚马果蹄。什么叫人衔枚啊？人那嘴里含颗梅子，占地儿怕你出声。马果蹄，把那马蹄子用布包起来，马的威武灵卸下，这样没有声音。同时命令所有的营寨不许拆，所有的战旗依旧跟那儿飘着，他也摆了空城计了，就这样安全撤退。第二天一早，这舒瞻登城一望，舒瞻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楚军已经撤了啊。大伙儿一听，什么撤了？我们怎么没看见呢？舒瞻一乐，看见没有，如果营中有人，怎么会有那么多飞鸟在营上盘旋呢？我用空城计，他也用空城计呀。各位，这就是中国史上第一个使用空城计的战例。